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亲情的家人们好啊！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孟媛。
孟媛好，我是程明。
我很好啊，对呀，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很好。如果是阴天下雨，我也觉得很喜欢。
感谢主。
你喜欢下雨天吗？
不喜欢。
那我自己呢？要看什么雨啊？如果不是暴雨，我都还算喜欢。
嗯，空气好，
是
下完这个毛毛雨就空气好。
对，前两天下了场蛮大的暴雨，
嗯，
然后我们家旁边的小公园的一棵树有一半就突然间折掉了，
嗯，
啊，就那棵树长了有几十年了，因为我们小区有60年的历史了嘛，
嗯，
那树至少也有60年的年龄了，
嗯，
蛮粗的一棵树，结果呢，竟然几分钟的暴雨而已啊，它就。也没有打雷，
嗯，
然后它就断了一半，没有了，
一半断了，
对，一半断了，
是不是就是被虫咬了那段？
没有，非常健康的一棵树。然后我看到今天有啊人专门来处理的那棵树，把它连在一起的一点点给锯断了，
嗯，
然后看着挺新鲜的一棵树，然后它就没了一半
啊，
就觉得哎呀，其实。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人生也像这样吗？
嗯，
看着枝繁叶茂的，
嗯，
可能它里面已经生病了或者空了。
嗯嗯，
我们人生当中外面不管看成是什么样子哈，但是里面是不是能经得起风吹雨打，
嗯，
可能只有个人知晓。哎，
只有那棵树知道。
对，
你说这个树我也有个故事，
嗯，
我正想分享。我们家后院，嗯，后边一个小树林里边也是有棵很大的树，
嗯，
很粗的，也是有没有六十年，大概也有二三十年的树了，
嗯，
也是你说的枝繁叶茂的一棵枫树，
嗯，
然后呢你看的倒下去的时候那叶子它还绿绿的啊，
嗯，
然后杆子也是好好的啊，那，
嗯，
我觉得奇怪，怎么会倒下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场雨还是吹一场风，反正倒下来了，
嗯，
我就到那个根那个地方去看，
嗯，
一看才发觉整个根都已经被虫给腐蚀了。
哦，难怪你说是虫。
所以那个根都是朽木了，
哦，
你可以很明显的就是朽木，是就是等于说那个根是空的。
嗯，
这个风一来或者是这个雨一下来就哗，
嗯，
很长很高一棵树哗就倒了。
嗯，这样说哈，我去再看看那棵树，但是我记得我走过的时候没有发现它有什么虫咬的迹象。
嗯，
但是那棵树呢有一半是向阳的
啊，
有一半呢是阴面，
嗯，
倒的那一面是阴面，那我不知道原因，可能那些植物学家能研究出来吧。
一定是有原因的，
它周围其他的树都好好的，
嗯，我那棵也是，周围我再看一下，诶，都好了，我根本看不出来哪一棵会哪天倒哪个不倒。我就在想跟人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根基啊，
嗯，
你这个根基是要非常的牢。
是的，
你不管你上面叶子多绿，然后这个杆子多粗和多高，
嗯，
你这个根如果都已经是腐烂了，
嗯，
很容易就倒掉了。
真的是这样。
嗯，
我们最近啊一直在每个周五都关于金钱的教育啊，
嗯，
啊，智慧理财的教育啊，
对，
啊，这也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
嗯，它重要也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课题啊。好好的去学习，对于金钱呢我没有认真的去好好的研究过它，
嗯
嗯，我们可能会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考验的时候，有一些经历的时候，也许会跌跤，会遇见挫折，会走错路，
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金钱的诱惑非常大，所以圣经用很多的篇幅来做比喻，来做教导怎么用钱，跟我们现在他讲的都适用的。
很多的时候拼了命考学就是为了分好工作，
嗯，
那有了好工作呢，就是为了可以多赚一点薪水嘛。如果你再是有能力去赚钱的时候，就想要创业嘛。
对的，
金钱似乎是我们生活当中没法避免的一个话题啊。
嗯嗯嗯
嗯，所以花些时间来研究金钱怎么管理它，怎么看待它，应当是一个属于根基的命题啊，
根基的命题。这个根基绝对不能变成朽木。
我们人生啊，有时间也有限，那有些错误呢不能犯的，犯了以后会特别懊悔。看待金钱呢，其实也真的是要很好的很好的来审视自己的内心，因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要做金钱的主人。
主人，
嗯，
对的。
那这真的不容易，你不觉得吗？
我们讲到这里的话，我其实有一个反面的教材，认识的一个朋友，家里边为了金钱，父亲一家人和女儿都关系的变得非常的糟，就是因为金钱处理不好，
是
里边上有很多的争议啊，梦到最后基本上是父女关系都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其实亲人之间反目成仇，大多都跟财产或者是遗产有关系。
对的，
历史有之啊，人性里的东西很多是相通的。如果我们看待金钱的时候，不是跳开它，以一个旁观者来看待金钱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太容易经得起诱惑的。就好比我们上一次来学习了这第五课啊，郑老师苦口婆心的来劝告父母啊，要从小教会孩子以爱心来施予，给出去。
对
啊，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成人世界里其实都未必做得合格呢。所以我们先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心，
自己先审查。确实是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我们听起来比较，就钱嘛，大家都会用，真的是处理不好，影响家人的关系，影响夫妻的关系，影响这个亲子关系。有一档节目啊，一个家庭调解的一个节目，大多数是夫妻关系的调解嘛，就是也闹矛盾的，你会看到这大部分里边都是有跟金钱有关系的，
是的，
都是分配不均匀啊，或者说觉得这方面觉得不公平啊，就是为这个吵架。
什么是你最基本的所需呢？什么又是你额外的被金钱所捆绑的地方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心里的一杆尺子啊。当我们把钱看得特别重要，大过亲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亲情就真的淡化了，也留下了一些伤害。
对的，
在孩子心里，
我发觉就是社会有一个误区哈。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视频，大概10岁的小孩，上去做一个讲演，拍一个视频下来，就家长都在哈，就讲一个命题，就说我将来的梦想是什么。那大家都会讲，哎呀，我将来要做一个律师啊，我将来要做一个音乐家啊，他们都讲一讲自己的梦想嘛哈。就这个小孩10来岁的小孩，他上去说大实话，他是实话实说，说的真的很正恳，但是很让人伤心。他就说我的梦想就是发财。为什么呢？他说我这里好累啊，我现在就觉得读书啊，每天读书都是一样的，昨天的读书的生活跟今天的都是一样，我相信明天还是一样。那我也相信上班跟我父母一样的，也是一天跟第二天是一样，第三天也是一样的，没多大意思。所以这是因为没有钱呐。那我就想啊，我的梦想能够发财了，当我有了钱了，我就可以做点其他事儿了，就不需要这么每天机械的做事，为了考试，为了赚钱而去。那我当然也是可以去帮助别人啦，但是我首先我第一个梦想我要达到就是发财。
很心疼这个孩子啊，
他确实是心里话，但是 他怎么变成有这种的想法，就是就很心痛。
才十岁的孩子、啊，
十岁的孩子，
他在家中可能有某种潜移默化的领受。
对啊，
生活给予他的枯燥、单调、没有爱，所以他很渴望。其实他在这段让人心疼的话背后，我却读出了这个孩子心中有某种渴望，他渴望一种温暖的，
是觉得是一直他在一个囚笼里边，就要靠某种东西跳出这个囚笼，而他的方式说有钱，有钱我就跳出去了。
是，
而不是通过其他的东西。
我相信他父母在对话当中应该给他留下了某种刻痕。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之间的小小的对话哦，也会留给孩子一些思考，正的负的可能我们无意当中全留下了。
对，
所以父母如何非常智慧的教导孩子对于金钱的看法呢？那我们还是要好好来上课。
我们经常讲话，我跟我太太都在前边讲嘛，讲着讲着讲着就讲的会容易被孩子听错了，或者是误导孩子。
是的，
我马上就说孩子在后边，孩子在后边，不要讲了。
这提醒的好。那我们如何正向的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呢？父母们还是好好的来上课。
我们需要的。
对的，真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听一听郑老师这资深的教育学家哈，他为我们贡献了这么棒的一本书。我们今天依然要进入第五课的后半部分啊。
最后的两章，
对，
就是施比受更有福了，还有就是培育敬虔的品格。
是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五课：回馈社会。第三篇：施比受更为有福。有人说，我家庭经济并不富裕，能施予的数目十分有限，又如何能够常常实践施予的功课呢？爱心施予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可以做的事，那不在乎家庭丰厚或贫穷，只要用心观察周围的人事便可实行。爱心施予是扭转感觉上不足够最快捷的方法，给人带来满足感的喜悦，并且容易明白我们虽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宝贵道理，更能从中学会了数算主的恩典的习惯。父母可以和子女分享上帝给他们的爱心负担是什么，彼此讨论在金钱上可以祝福谁，在家庭倾谈时避免唠唠叨叨地谈及家里缺乏的事情，却更多关心亲友和别人的需要，并具体想办法怎样帮助他们。做人要贫而不穷，教导孩子不要嫌贫爱富、势利眼，对人的好恶与他们的贫富没有关系，应该是以他们的品格和为人的原则作为评价的标准。古语有云，宁可清贫不做浊富，意思就是宁愿清白高尚的而遭受贫困，绝不污浊受贿而享受富贵。圣经对爱心施予的人有恩上加恩的应许，在箴言书第十一章24节和25节里边说，有人慷慨好施，财富却更添增，有人吝啬过度，反招致贫困。乐善好施的人必得丰裕，施惠与人的，自己也必蒙施惠。教导儿女智慧理财，正视金钱的轻重，落实生命的教育，帮助儿女建立感恩知足、光明灿烂的人生。欢迎您收听郑老师的著作《智财教育：教导儿女智慧理财的十个课题》。第五课：回馈社会。第四篇： 培育敬谦的品格。最讨人喜欢的孩子通常有什么特征呢？我认为那孩子必定拥有慷慨、不自私和关怀别人的品性。我第一次在教会当主日学老师的时候只有21岁，我的班上只有5个少年人，都是正直可爱的孩子。到了今日，我们相处的片段深深烙在我的心里。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位叫陈志前的学生，他的父母很敬虔，从小教导他们待人要慷慨，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处处先为别人着想。他们常常款待朋友，父母更教导儿子餐桌上若有一道鸡的菜肴，要先让客人先吃最好的部分。他的爸妈会叮咛说，之前无人问津的部分是鸡脖子，你以后就吃这个吧。听话的孩子从此就认定鸡脖子是非他莫属。有一次父母又接待新朋友，竟然是位爱吃鸡脖子的朋友。志前很为难，他以为客人挑选鸡脖子是为了谦让，便坚持由他来处置鸡脖子。这个小故事显露了孩子纯洁的心灵，和他已经学会了慷慨、不自私和关怀别人的需求。今天陈志前已经成为一位人心人熟的医生，感谢主。圣经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腓立比书2:4-5的话。
点一盏灯，读一本书，智慧话语娓娓道来。亲情书房，伴你同行。
听完了郑老师的他的这些教导哈，讲到敬虔这个品格，慷慨的品格，不自私的品格，和关怀别人的品格，
嗯，
那是也是讲到说是施比受更有福了，
是，
嗯，其实这是一段圣经的话，
对，
啊，施比受更有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都是要得到吗？
嗯，
特别在这个商业社会，都是你就付出越少，给你的就越多。是这个模式才是成功人士，或者说才是精明的人，对吧？
嗯，
所以其实中国的这个古语里边说“舍得”这两个字，
嗯，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中国在很早的这些思想家就很有智慧的。
嗯，
舍得，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舍得给出去，
嗯，
对吧？
对，
但是不舍，你怎么得到呢？
嗯，
就是你愿意舍了才会得到，所以舍得是放在一块儿的。
对。你舍的可能是一点点，但你得的却是无限量的。
嗯，对，
嗯，你舍的可能是只在今生你觉得有点价值的东西，
嗯嗯，
但你得到的可能是永恒的东西。
对，
嗯，
也许你在地上的财宝舍去了一些，在天上积攒的财宝，隔的得的就更多。
是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啊，眼睛所见的都不是真财宝，
嗯
啊，我们所不见的可能才是永恒的，
嗯。
这个福字啊也不一样，
嗯，
眼睛所见的未必就是真福气，
对
啊，当我们舍出去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可能是眼睛看不见，或者是你今生可能都不能够享受的，
对，
但那却是真福气啊。
对的，
嗯，
有些人就是说社会上其实有一个误解，那个孩子说我发财就好了，还有人就说我这一辈子有了钱的话，我这个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是，嗯，
殊不知其实有专门研究过跟踪过这个中彩票或者是六合彩的，这边叫做这些人呢，他们是有跟踪过的，美国和加拿大的都有，中了100万或者1000万，就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呢，
嗯，
那你在想啊，有了这些钱算是发财了吧，
嗯，
发财了之后，当他并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
嗯，
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和家人朋友的关系的时候，
嗯，
好几个案例别人是分析出来的，他们最后这个身败名裂和家里人的关系不好了之后，他们的总结就是说，我其实我宁愿当时没有中这个彩票。
嗯，
其中有一个我记得的，就是一个中年的男人，他中了彩票之后，他就不知道怎么分配这个钱，
嗯，
因为他一旦中彩票的时候，周围的人全部都来跟他要钱，
嗯，
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他要钱，
嗯，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呢，就变成跟周围的朋友就断交了。
嗯，
没有跟他们来往，不给他，或者说给了一部分之后，人家嫌少，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也不知道怎么存款或者投资去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他有个女儿，
嗯，
然后呢就把这个女儿来宠坏。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给他买了六辆跑车，
嗯，
最贵的跑车，让他就是说可以随便挥霍，因为他钱怎么买也觉得花不完的嘛。
嗯，
后来跟他女儿的关系也弄不好了。来他的女儿开这个跑车的时候出事了，所以他最后的总结说，我宁愿不要这笔钱，
嗯，
我还是回到原来是最好，
有朋友有家人，
对呀，
嗯，
我女儿还好好的，我要这些钱来干嘛，
嗯，
所以真的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有了钱之后什么都能解决，就算中了奖之后，
嗯，
你不知道去处理，不知道怎么样去施予别人，
嗯，
施予家人，施予周围需要的人的话，一样的，你的生活也是不会幸福的。
在郑老师今天给我们上课的这两个小点里面啊，第四点呢，他其实提到了我们要培养一个有爱心的孩子啊，重要的是要培育他有这种敬虔的品格，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回到这位造物主那里，
嗯，
我们把他放在我们生活重心来过日子，
嗯，
我们做事行为，包括我们怎么选择使用金钱，
嗯，
其实都是从这一位造物主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圣经上的话语来作为准则，
嗯，
啊，教养孩童，包括我们成人自己过日子，
嗯，
啊，所以认识这一位造物主才是这一切的开始和终结呀，
嗯
嗯，要回到这一位造物主的话语里面才是真的道理。
嗯，讲到就是敬虔哈，
嗯，
在敬虔是虔诚的虔哈，不是金钱的钱，
这个更正的好，
不是金钱哈，在金钱这个角度来说呢，
嗯，
对神的这个敬虔，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把所有我们赚来的得到的金钱物质呢，
嗯，
都是归神所有的，
对，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嗯，
所以呢有在这个大前提下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钱应该是怎么做，我们只是神的一个管家，
对，
神把这些金钱赐给我们了，
嗯，
我们怎么把它管理得好，
嗯，
来帮助家人，
嗯，
来帮助需要的人，
就像是我们啊提到过根基的问题哈，
嗯，
其实人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儿，得扎得深深的稳稳的，
嗯，
向上结出来的果子才会是甜滋滋的呀，
嗯，
这个根儿就是金钱啊，
嗯，
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嗯，
我们到哪里去，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平常过日子，日复一日，孩子们可能都会有觉得疲惫哈，每一天都一样，
嗯嗯，
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每一天如何才能不一样呢？当我们乐于助人的时候，我们施出的善心和善意是否有永恒的价值呢？
嗯，
都关乎我们是否认识这一位造物主。
对的，这个是大前提，来学习怎么样子做我们神的好管家。
对，
也把我们这个管家的这些经验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需要的一切一直都在身边，也许是我不停装作看不见，我真不愿意去发现你一直在这里，是我只因离去，每当我辛苦找到终点，却发现我又回到了原点， 我承认我自己有十分懦弱，我承认我自己有时太冲动，或者我试着让自己不再放纵，幸好也许日子会更好过。隐藏在痛苦背后的是笑容，幸运的话就能看见一道彩虹。哦、oh, ，这些年碰到太多谎言欺骗，已足够我分辨是是非非真赖，一定还会碰到更多失恋，希望仍能保有起初的纯真。隐藏在回答背后的勇敢，如果你会相信上帝创造永恒，障碍物和小飞机冰山不断溶解，下成生命如果云间日般的大众生，你会庆幸这辈子真的没把握，真的没把握。你一直在这里，是我指引离去。每当我辛苦找到终点，却发现我又回到了原点。我承认我自己有时很懦弱，我承认我自己有时太冲动，或者我试着让自己不再放纵，心动也许日子会更好过。希望人能保有起初的纯真，隐藏在回答背后的是勇敢。如果你也相信上帝创造永恒，障碍物会像飞机冰山不断溶解，下成生命如果迎接日般的道众生，你会庆幸这辈子真的没把握。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